非常感谢柯文今天的组织，也感谢这个阿福康爽呢有这次活动的机会。在这里呢，我主要是说呢，是根据自己的工作的一些关于内控的一些这个工作的经验呢，给大家做一些分享，谈不上就是简单的做一些沟通和交流。也希望大家呢，在这个过程中呢，可能提出自己的看法。我准备了呢是七页的这个 PPT， 包括这个首页。然后呢，我们现在就正式开始。在阿富汗提纲上面呢，我列了几个点，一个呢是这个 overview， 跟大家总体过一下这个我 IC 的内控的一些这个宏观的方面。然后呢，我们会讲涉及一些这个 console 的一些方面，然后呢会讲一些内控的设计、内控的这个团队、内控的平台，包括内控的运营。然后呢，我选择了几个相对来说比较 hot 的一些热点的问题，然后呢也给大家一些从我的个人的角度来说，给大家一些建议和意见。然后呢在最后呢给大家分享一些我日常会用到的一些资源。首先呢，我们看这个大家呢对这个内控的期望，其实我总感觉大家对这个内控非常的关注，其实期望它我们通过内控给我们能够得到什么一样的一个效果，比如说提高我们的运营效率，提高我们的这个企业的风险的控制水平，减少我们企业的一些不必要的资源的浪费，而且就更好的符合国一些这个法律法规的一些规范。总体来说呢，这些期望是我们内控人员，尤其是财务人员十分关注的。但是呢，对于不同的部门，比如说财务、内控、不同和销售和生产和采购不同的部门，他会从不同的角度来说去审视这个内控，他们会认为可能说内控给造成更多的这种对于业务的一些的限制，比如说对你有内控肯定会延长这个业务的反应的速度，可能会有些不太一样的地方。所以说呢，尤其但是对我们财务人员来说，对我们内控人员来说，你首先来说是希望内控能够帮助我们管理层，帮助我们企业去实现我们企业的目标，去满足法规的要求。现实中我们回到看到第四页，我们列举了几个近期来说比较热点的几个问题，其实他们多多少少都和这个内控有些关系。比如说葛兰素史克，大家都很清楚，经常在手机新闻上就能看到，对吧？比较糟糕的性贿赂这个问题呢，也是非常非常严峻的。尤其对国外来说，一些大型的跨国公司有时候很多的时候在国内靠运营的时候会面临很多的问题，他们并不是有时候像他们说的那样 integrity 或者是合法的公民。再比如说，我们说现在经常从近期开始一直到大概是九十月份结束的地方政府债务审计，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地方的债务谁去控制它？它的这个控制的着眼点在什么地方？我们不知道，我们作为纳税人，我们作为普通的公民，我们不知道，政府其实也不知道。包括刚刚获得这个苏联这个俄罗斯，我们还讲的苏联呢，俄罗斯这个合法拘留的这个斯诺登，对不对？他这个事件里面谁到底是受害者？谁侵犯了？谁的利益受到了侵犯？是公众？是政府？还是任何的一方？所以这个里面也是涉及到很多的内控的问题。再比如前几天解散的鹏程事务所，深圳的鹏程律师事务所被解散，对吧？也是因为审计出现了这个造假，出现了问题。在这里面其实更多的是你这个公众的第三方的 CPA 的快注册会计师有没有去遵守你的职业道德，有没有去把持好自己的内控，更不要说你要去对你的客户的内控要进行第三方的审核。所以说这些现实的状况跟我们的期望其实总是有一些 离他总是有一些距离。所以说，从我们财务的角度来说，尤其从财务控制的角度来说，比如说我们的会计法就是反映和监督，那么监督就是叫内控，对不对？那么对于内控，什么是内控，对吧？当然我们对这个内控的定义，通常来说呢，我们是从这个 Council 的这个内控管理框架上，我们得到一个很长的定义。那么其实最核心的来说，就是说内控是一个流程，被他们的管理层、被他们的董事会影响的这样一个流程。这个流程是干什么呢？是为了保护企业的这些达到企业的运营目的提供一些合理的保证。那么这些保证在什么地方呢？一是说企业有效的运营，那么就一方面是说你的效率，一方面是你的效果，另一方面是说你这个报告的可靠性，另一方面是说是合规的，企业的运营是符合相应的法律的要求。这个定义呢是比较长，但是呢结构也很简单，其实就是流程，就是人员，然后和有效的这种保证。对于内控来说呢，其实更多的就是说涉及到的面非常的多，非常的广，比如说风险控制，企业经营面临很多的不同层面的风险，那么我们需要去控制，去加以规避。那么说从企业的报告层面来说，我们希望我们的报告从银行的角度，从投资者的角度来说，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希望我们的报告是真实准确的，比如说安然就业报告快倒闭了。另外是说合规性，企业运营过程中必须要符合当地的政府的法律的法规要求，同时呢去实现你企业的目标。另外就是说我们在进行内控的时候，我们职业就是财务人员包括内控人员本身的这种正直性，这种 integrity 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呢，内控涉及到方方面面非常多，但是呢核心的东西是你的这个流程，你的这个人员，包括你的所要达到的一些企业运营的一些目标，包括合规性。其实在我从接触内控，从开始不做财务这很长的这个职业生涯里面，其实给我的感觉比较深刻的就是说，你这个内控的这种 mindset 这种理念，这种思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看到在第六页的 PPT 上我列了几点，一个呢是说我们做正确的事，正确的做事。其实这两个 right 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利益方的判断是不一样的，可能是说从我们财务的角度来说这样做是正确的，那么可能从采购、从销售的角度来说，他说那样是正确的。所以说这种 right 的这种判断是非常的关键的。另外就是说正确的去做事情，那么就是说首先这个事情是我们按照经济有效这种方法论去解决我们的面临的业务的问题。那么正确的事，那么这需要很多的价值的判断，它是不是站在谁的利益层面上去看这件事是不是正确，是不是正确。那可能是说从总经理的角度来看是正确的，那么可能从监事会的角度来看，那这件事可能就是不正确的。另外一个呢，我们是说要保持这种距离，所有的这些我们所涉及的人、涉及的事，首先来说我们保持一种客观的公正性，就是说 at arm's length， 就是我们不会说因为一些个人的关系或一些私人的关系会影响到任何的我们的价值的判断。另外一个是说呢，公众的利益，其实这个是最关键的。其实包括我们现在，尤其我们现在这个目前的这种社会的状况，比如说一个企业去污染了环境，那首先来说它没有合规，伤害了大众的利益。那么这其中的很多的问题，其实一方面是法律法规的问题，其实更多的你首先企业去违规，另一方面是说 你有没有去很好的去保护这种公共利益的这种概念在这个背后去损耗的你。我们目前也谈到很多的，就是说这些 stakeholder 这些利益相关方，那么内控涉及到很多的利益相关方，那么在这个控制的过程中，我们是不是照顾到了所有的利益相关方的一些利益的考量，并没有伤害到其中的一方，或者是说偏袒到其中的一方。这是我们从我的对内控的日常的这种接触工作的这种职责来说，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非常关键的一些点、一些思维方式。我讲的是不是有点快呢？声音大家感觉还可以吧？
声音 OK， 我这边觉得还 OK。那个
OK，
我在那边觉得还 OK 吗？Water， 他可能
喂，不好意思，抱歉，因为我把他打开，我静音，就是把音调掉了，因为我怕影响到你们。
没关系，你觉得那个杰克的声音还 OK 吗？
声音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啊。
OK， 那我们继续。
好，你继续。我感觉你有点紧张。OK， 继续。
OK。我们转到第七章这个 PPT 上，在这里呢，其实呢，我列了想说明的东西呢，就是说我们现实中的活生生的这种内控是什么样一种状态。其实很多的时候呢，我们讲内控的时候，其实包括一些政策啊，一些企业的一些 policy 啊，或者是一些程序啊，有可能都在那，但是执行起来呢，可能就完全又变了样。所以说我们是希望在企业的运营的环境里面，这种怎么说呢，就是说进入到我们的每一个业务里面的这种内控。其实我在这里列了四点。一个呢，最重要的是这个 top management， 就是我们核心的高层的管理层，他们对内控的看法，对内控的认知，对内控的支持是最核心的。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个格莱斯·楚克，其实来说是他的中国区的最高的管理层，他们首先是溃败了，那么下面那就自然而然的一败，整个的内控就完全就失效了。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是从这个内控的团队，当然从内控的团队这个角度来说呢，那么内控的团队是不是真的有效的让每一个控制点是不是在自己的工作中，在自己的每一项这个活动中都有效的贯穿到企业的，自始至终贯穿到企业的每一个点上、每一个面上，这也是非常关键的。所以说内控团队如何去有效的让我们的内控在企业里生根，然后有效的去运作，团队是非常关键的。第三点呢，我提到就是说这个日常的这个运作，内控其实来说是无处不在，然后是如影随形，在我们每一个业务里面。你比如说你的每一单、每一个签字、每一项业务，那么在日常生活、日常的运营中，它到底是什么样一种状态？它应该是变成我们一种日常、一种习惯的思维。每一天我们进到公司，坐在办公桌前，做每一项工作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了我们的内控，正常的业务，那么正常的流程、正常的这种发生，那么我们的内控就如影随形。第四点呢，我在这里谈到了，就是说零容忍，那么就是说你要设置一些红线，设置一些在日常的运作中这些线是不能碰的，这就是底线。那么这个底线就是说没有任何的冗余，没有任何商量的地步。这个要让每公司的每一个员工都很清楚这个线到底在什么地方，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只有我们在日常的工作中把这些东西贯穿到我们企业的每一个层面的时候，那么我们才说这个内控是活的，内控是在我们企业中它是真正有效的。
Duke 打断一下，我有个问题其实很好奇，因为你刚刚讲到那个零容忍这一块，我想说一下，就是您是否能够帮我们大家举个例子呢？就是在这个零容忍这块的话，我们就拿采购这块来说好了，你是如何做到一些内控的机制，包括说你怎么去做到一些零容忍这块的？你能给我们举个例子吗？
采购呢，这个是非常可以说对很多的企业来说都是非常敏感的一个环节，但是呢，我了解到的企业去做这种采购审计的很少，很少，就是说呢，我们会发现呢，这种里面呢，我们有时候呢，无意中会发现很多这种fraud，在这种采购的环节里面，其实对于我理解呢，是一个有效的方法呢，是说呢 ，OK。我会给我的供应商给他一个邮箱或者给他一个电话，那么他在任何一就像公司里面你有这个道德热线一样的，那么我会把这个东西会公布给我的所有的供应商，我会用一个小的名片给到他，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就会有供应商打这个电话，那么我就会顺藤摸瓜去澄清这个事情。当然不同的企业有不同的这种做法，其实我觉得在这个采购这个环节呢，其实两个方面，一个是说 OK 你要去对你的业务采购进行审计，那么另外角度来说，你要给你的采购部人员要有目标，你比如说他的成本的控制的角度，他必须要去控制他的采购的成本，当然包括他采购的质量，对吧？你不能说我花了钱采购了一批这个特品，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对于采购来说，你一旦发现任何的蛛丝马迹，当然我们在这个环节呢也不能去滥用我们这种谨慎性的这种原则去怀疑，这种我们后面也会提到，这种一定要是有根有据确凿的这种方式，或者是通过非常正式 formal 的方式去发现。你比如说我们去做采购审计，那么我可以去跟踪一些供应商他的历史价格的一些变化，跟踪一些我公司采购的材料和这个市场的一些采购的材料的一些价格的一些比较。我觉得另外是说呢，一种采购方式的透明，这也是其实从一开始包括你供应商的选择到你这种sourcing 和你这种 purchasing 这种分离，做这种直觉的分离。你比如 sourcing 他会我要买一台计算机，那么这个 sourcing 的人他就会我用 IBM 的戴尔的或者联想，我都看完之后 OK 我说戴尔的比较好，可能说，但是另外角度来说我要去控制这种成本，所以说采购的环节呢可能是说比较敏感，而且直接涉及到企业的利益的流出，我付出去就把钱付出去了在这里呢我们简单的讨论这几点，好吧？看
OK 请继续
OK。在第八件上呢，我们想给大家重点的谈一下我们 Costco 的这个内控的管理架构。Costco 呢，在今年重新颁布了新的版本的这种内控风险的框架。大家看到的这个立方体呢，可能以前接触过这个内控的同事呢可能看到这个比较熟悉，但是呢和我们老的这个框架呢做了一些这个立方图呢做了一些简单的一些修改，比如说我们在最上面的中间的 reporting 原来呢是集中在这个财务报告 financial reporting， 现在来说涉及到所有的报告，包括你的财务报告，包括你的这个对外的非财务报告的一些信息，你的一些信息披露，包括你的内部的一些报告，所以是从内控的范围角度来说，在 Costco 这个框架里面 report 的范围已经完全拓展到可以说所有的 report。 另外呢我们在这个正面看到呢五个元素呢基本上和这个92年02版的这个 Costco 的架构呢92年它首次颁布的第一版，现在是更新版，五个元素还是一样，包括我们企业的控制的环境风险的评估，控制的活动包括信息和沟通，包括呢 监控活动。在九二年版的呢，这个监控活动呢，它只是列了监控，现在呢就等于说把这个监控拓展到这五个元素的全部的层面，包括所有的，你包括对你控制环境的这个监控，对你这个风险评估的一些这个监控活动。在这个侧面呢，是说呢，是这个不同的角度来看，我们这五个元素和它相应对应的最上层的三个内控的目标，然后从你这个实体的角度，从你这个Division的角度，或者是你从 BU 的角度去看这个整个的管理的这个框架。这个 COSO 这个框架呢，对我们内控人员来说呢，是一个就目前来说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可以说是第一影响力的一个内控框架。这个对我们搭建内控，对我们理解内控来说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模型。而且尤其是对于在美国来说，美国上市的公司来说，它必须法律就是说证监会的这个上市公众会计师的公共公司的这个会计监管委员会，它强制这些所有的审计机构使用这个 COSO 的框架，内控风险的管理框架。所以说呢，这也使得这个 COSO 这个内控风险的管理框架呢，在整个的全球可以说是非常有影响力。而且这个框架呢，是由美国相对来说五个比较顶尖级的机构，包括美国会计师协会、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国际财务经理人美国管理会计师协会、内审协会。而且呢，这个 COSO 这个框架的起草可以说我们看到它的草稿的样的时候呢，普华的 PwC 他们很多的Managing Director 很多的这些人员参与了这个 COSO 框架的起草。所以说在这背后呢，除了我们这个五个私营机构，那么普华在这里面也起到非常大非常大的一个推动的作用。我们目到第九页呢，给我们一个很非常清晰的COSO 的一个结构。那么是说呢，COSO 有五个元素。那么我们刚才也提到，一个是控制的环境、风险的评估、控制活动，包括信息和沟通以及监管活动。那么对于老版本的，它新版本呢提供了17个原则、17个 principle。那我也列在这里，大家呢可以对照的。可以看一下，然后理解一下。同时呢，对于每一个 principle， 它同样的对应了一些关注点、一些集中点。所以说呢，从整个的架构上来说 ，COSO 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非常清晰、非常有效的一个内控的一个框架，去帮助我们去看内控包括哪些方面，我们有哪些原则或者是哪些关注点要去涉及到。关于 COSO 呢，其实来说呢，我在这里其实谈到这个东西呢，因为首先我们公司呢是一家上市的公司，所以说我们必须要很规范的、很严谨的去 follow 这些东西。整个的从包括到我们后面也会多少的会提到到。关于 COSO 呢，我们就简单的在这里。两页上给大家一个框架性的一个理解。我们转到第十页呢，我在这里提到就是内控的一个设计。内控的设计呢是非常关键的，就是非常核心的，就等于说我们从一开始，假如说你是一个公司一张白纸一样，那么我们要去首先要去设计这个内控是什么样一个东西。当然我们除了可以去参考这个COSO的这个框架之外，那么我要有一些这个控制活动去保证我的这个目标。当然我在这里列呢是我们公司的关注的一些 三个重点。当然从操作的角度来说呢，他可能从他更关注的更多，你比如说运营方面报告，包括你的这个合规性方面。在这里呢，从我们公司的角度来说，那么管理层他关注的，从这个内控设计的角度来说，他关注你这个交易的是不是正当的，是授权，对不对？包括巴黎银行他突然倒闭了，那是因为对吧，业务员没有得到有效的授权，他就随便去做了一些期货交易，那么这是非常要命的。另外呢，就是资产的安全。第三个呢，Coggy 呢，他高级呢更多的是强调你这个交易的有效性和你记录和报告的完整准确和这个及时性。当然对于这个内控的设计，那么我们并不是说像工程师设计图纸一样很精确很精描。对于这个内控来说，它其实是多种多样的多种途径的去帮助我们去有效的去设计我们的内控。其实在可能大家在日常的工作中也会多少的也会涉及到，比如说公司的政策、财务的政策，一些流程图，包括我们一些关公司的一些文件，比如说财旅报销规定，那么这都是对有效的去帮助我们去规范的设计我们内控的一些工具、一些手段。它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或者是比较局限的这样一种方式。所以说呢，从这个内控设计的工具上来说，是可以说是多种多样的，不同的公司、不同的条件、不同的这种人员，他可能会选择不同的设计的工具或者手段。比如说，有的人喜欢写 policy， 比如说有的人喜欢简单的流程图段模式，也有同声可能会是说呢，我们用一些这个工作描述的这种方式啊，都是可以的。我们转到第十一页，我们接着呢，这个内控设计的这个角度来说，除了工具上来说呢，我们当然是更多的去关注这个流程的本身，就是业务的本身。在业务的本身上面呢，你比如说我们会关注业务的流程、业务的循环。那么其实这也是和从审计的角度来说，我们要从头至尾的去看这一件事情它到底是怎么样。比如说我们从销售到回款，那么这是一个我们通常会遇到的这样一个流程。那么从你的订单开始到你的这个现金所有的应收款收完之后，这段整个的流程、整个的这种流程里面的每一个环节，它是不是我们刚才所涉及到的那些工具都很好的去有效的把这些环节去控制起来。比如说我们从采购到付款的这个环节，那么这个采购人员在里面是不是有效的去符合了公司的相关的一些的政策、一些的这个采购的流程，那么这也是非常关键的。第二个呢，我们是说呢，核心的采购流程，在上面我们是说一些大的这种环节、大的这种 cycle。 核心的业务流程其实从我的理解，我个人的理解来说，其实更重要的是说你的这个订单、你的采购的订单整个的 cycle， 你的这个生产订单整个的 cycle， 从你开立这个生产的订单到最终产品入货入库，或者你的销售订单、你的这个费用报告，其实这四个环节对我们企业来说是非常非常核心的这些业务的流程。那么我们把握住了这些核心的业务流程，我们就从重要性程度角度来讲，我们就把握了我们内控的一些主要的方面。当然对于我们广大的财务从业人员或者是内控从业人员来说，财务流程始终是我们关注的一个核心，包括你内部的权责的分离、内部的一些职责的一些的安排，这都是也是非常非常关键的。